请吕老师一个问题，不是吕老师讲的这个熏习清醒的那个种子到10%，
对，
就正出地，这是和那个说明心见性是不是
对
一个意思？
对对对，明心见性，见性是见空性，见什么空性呢？见什么空性呢？就是见五蕴皆空，这就叫见空性。哎，你照见五蕴皆空就是见空性，所以见性就是见空性，就是照见五蕴皆空。
好，谢谢老师。
哎，不用客气。
金刚经啊，听老师讲啊，是那个觉得明白了，但是回去读呢，就感觉还是有不明白的地方。就像那个金刚经里那个说的是，菩萨不应该做色布施、色身相互除法。后面又说不注意相布施，那么就是色与相这块有什么分别？法跟相有什么？那一会儿是不注意相，一会儿又是法相，
不注意法，对，
法相，
对对对，
然后又合起来说这个里面有什么？
很好，
精妙，
好，全画等号。你看啊，咱们先说这个色，色呢，如果是指色蕴。它里头包含色蕴，包含五小堆，色蕴是一大堆哈，色蕴包含五小堆，色蕴包含哪五小堆啊？叫色声香味触，这是我们凡夫的五个直觉，就是我们睁开眼睛能看见颜色，耳识醒了能听见声音，鼻子能闻到气味，舌头能尝到味道，这个身体有感觉，这是我们凡夫啊没起分别，早晨一醒你还没动思想，还没起分别，自然出现的限量现到你面前的，这叫五个限量制，这就我们用现代话叫直觉，五个直觉不用分别就起来了。注意我们凡夫还有一个法，我们知道这五种法，色声香味触法，有了这五个直觉，我们的意识第六意识，那个叫前五识，第六意识开始什么呀？分析这五种直觉的情况，就开始胡思乱想了，是吧？
乱分别了，
哎，乱分别了。我们全部梦里头的法就可以分这六份，就是色声香味触法。法就是那个意识所想的一切想法，色声香味触就是颜色声音，香就是闻的味道，味就是尝的味道，触就是身体的感触感觉，这都叫，你看色啊，它不是包含全五个吗？你不是说色要不注色，就是不要出现色声香味触这五种直觉，你要是没这五种直觉啊，没有这个五个材料啊，你连法也出不来。为什么呀？我们脑子想东西就是用这五个材料想的。说你比如说我想黄山，你是不是用颜色想啊？你说我算一个数学题，抽象的，不是具体的东西，1+1=2，你是用声音想的。你所有的，你比如说我想想那个什么东西什么味儿，是吧？我们所有的想法全是用这五种材料，所以不注色就是不注色声香味触法生心，后边还不是还有这六个吗？不注色就是不注色声香味触法生心，这六个都是相，色是色相，音是音相，味是味相，觉是觉相，法是法相，所以呢这几个都画等号。好，等于还是集中到一句话，就是梦中一切法你都要离了，要远离颠倒梦想，要离一切诸相，则命诸佛。很好。
我问一个问题啊，我是虽然接触佛法几年，但是我觉得自己还属于初学者，所以问一个，我最近有反复，就是在读金刚经的时候，我也会在想，我在修法过程当中，我就想一切都是不存在的，都是空的，然后我就觉得是不是强加于意识心，强加于自己。那么那天我突然在想，我一直希望我们都希望成佛往生极乐世界，突然我想极乐世界，老师我想问一下存在吗？
好，
就这一问。
好，这个极乐世界呢，这样说啊，只要你没从梦中醒来，你就是在梦中，是吧？我们是凡夫的，你到的极乐世界，你看见的极乐世界呀，也是在梦中。你到了那儿，你是凡夫吗？你没从梦中醒来，你看到的还是梦中的极乐世界。 因为什么？还有相，没离色声香味触，是吧？因为我们看到的极乐世界是七宝所成，什么各种的这个，哎，八功德水都是相，这证明我们还在梦中。说这那说这也是梦，那也是梦，我为什么要到极乐世界呢？那效果不一样。你在这个梦里头啊，你没把握下一生去哪儿，到几道你都不知道。但是你到极乐世界呢，是一生成佛，无量寿，是吧？一生成佛，而且那儿呢就是没有退转，就是你学习观音给你讲课，阿弥陀佛给你讲课，哎，你一直不会退转，不管你现在修的好坏，从现在的这个水平上开始，一直到成佛，虽然时间要慢一些，一直到成佛，它好处是不退转，哎，但是还在梦中。当然了，你在那儿修修修，照见五蕴皆空了，成初地了，是吧？有的菩萨呀，好像上升上品到了那儿就是花开见佛，直接就证初地，有这样的吧？
嗯，
哎，就是那个修得特别好的菩萨，到极乐世界，那佛一加持，立刻证初地，立刻就醒来了，那就成圣者了。他看，注意，圣者看到的极乐世界就没有色声香味触法了。圣者看到的极乐世界是什么呢？就是三界唯有心了。他一看阿弥陀佛心里的全部发的愿，他的那个景象，他的修行，他的佛法，全看到观音大势至菩萨的心都重合在一起，那就看到世界真相了。所以呢，就是你作为凡夫到了极乐世界呢，还是凡夫看到的极乐世界，他是凡圣共居土。哎，所以你现在这个问题说极乐世界存在不存在，就是说对于梦中凡夫来说也算存在也算不存在。什么叫算存在呢？因为你能够往生到那儿，但是如果你把它执为实有，说极乐世界实有，我就要成这个32相的阿弥陀佛，那你就不是佛法了，就不是真菩萨了，是吧？即非菩萨，有我相就即非菩萨了。你要是知道如梦观到那儿呢，你这就是真的修行，继续修行就能从梦中醒来。所以说这个话，这个道理明白了就行了，是吧？你如果说真存在了，你比如说我到这个，就像那个一到那儿就照见五蕴空了，直接见到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的真心了，他们心里极乐世界就在他们心里啊，他多少劫发的愿功德成就的那个极乐世界在他心里是有相的，你见到他心里的那个极乐世界相也可以说是什么呀，是真实存在，是不是啊？极乐世界的也可以说是真实存在。
修着修着，是不是说我们这个心一下子就能到？
对，
明白了，是不是我们现在就等于就可以把这世界关成那个极乐世界？
你这个想法很好。我刚才那个我再总结一下啊，就是梦中的极乐世界啊是假象，但是心中的极乐世界是真实存在的。你熏一个佛号，你的那个莲花就要，你心里的那个叫清净种子的记忆，那是真实存在的。你往生到极乐世界，并不是在这个真有极乐世界，真有这个娑婆世界，我真的经过10万亿佛土过去，没有这个距离，就是真有的只有心。你的心达到那个清净的程度了，你达到念佛一心不乱，临终保持正念，怎么样啊？立刻就进入极乐世界的那个清净梦，佛土的清净梦，不是还是梦吗？立刻就是这个梦，立刻转变到那个梦里头，是心到了极乐世界，不，哎，就是如果你问的说是不是有一个10万亿国土外边有一个物理的世界，那个是没有的，哎，就看你的心清净程度达到不达到一心不乱，能不能保临终能不能保持正念。
那是不是所有人还得回来？
回来是化身回来，
回来呢你要发愿
的。哎，回来是化身回来，你为什么要回来呢？因为你要积累功德。你在那儿，你说我要布施，那儿谁用你布施啊？是不是？你说我要忍辱，那地方都是大菩萨，谁侮辱你啊？那你怎么修布施忍辱啊？你怎么给别人讲《金刚经》啊？那儿人家都比你强，是吧？你人家都要跟你讲，你怎么办啊？你得化身回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都得化身回来修，但是那个化身就跟那个你是人是心还是在极乐世界的，哎，化身回来积功德，
那时候就更自在了哈。
那当然了，
那就你不是带着业来的，是带着愿力来的，
对，
明白吧？
对。
老师，我有个问题，
您刚才讲那个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菩萨慈悲啊，不是佛陀慈悲，不是还给了一个六度？这六度您又讲那个般若是最终极的，那么前五度是为了促使你能
帮助得到
帮助般若，那前五度有没有次第呢？有没有这个？
哦，
这个次第有没
有？
有
次第。
要计较吗？
有次第，它不是计较，是你这个客观存在的次第。为什么一开始要布施？就是这个人，如果这个人还不能布施，后边谈不上。你比如说这个人呢，铁公鸡一毛不拔，哎，你让他说持戒吧，你别杀生，别偷盗，别什么，那哎，不可能。就是说首先你对这个人啊，他愿意帮助别人，他认识到我帮助别人就是积功德，就是帮自己，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个基本道理他明白了，他愿意帮助别人，能布施了，哎，他才会持戒。因为什么呀？你本来这一个人，好像美国人有一个统计，一个人一生要吃多少动物，多少头牛，多少头猪，多少鸡，多少鱼啊，哎，他连那个就是说他的这个东西都舍不得让别人吃，非得他吃了，然后你这个时候说你持戒吧，别杀生，那根本不可能的。所以第一个突破口是先修布施。这个人想开了啊，我要多做好事，我要帮助别人，帮助别人这个社会才会和谐，哎，我才会这个生活的好，能布施了他才可能持戒。持戒是一个大布施，你想不杀生，你这一生一个人要消灭多少动物，你这一持戒不杀生，好，等于放生多少动物，这个是。然后那个什么不妄语，很难做到的，哎，不说假话，这是就是不会布施的人他不可能持戒，不能持戒的人不可能忍辱。现在想出这个次第来了吧，忍辱就要求更高了，不但我不杀生，别人要杀我，要侮辱我，要骂我，我都不能还手，我都不能还骂，这比那个持戒要求更高了。哎，持戒只是我不害别人，是吧？现在是别人害我的时候，我也要守戒。所以你不能连戒都不能持，你不可能忍辱。如果你不能忍辱，你不可能精进。为什么呀？我们整天都是这个事儿。啊，他这个惹着我了，这事儿得说清楚啊，这不说清楚过不去，你哪儿顾得着学佛法啊？什么叫精进？就是一心一意的修行，那叫精进。所以你不能忍辱，不可能精进。你要是不精进呢，不可能得定，不可能得禅定，整天忙忙乎乎的，什么事儿都有。你想我得四禅八定，得定是指的得初禅以上才叫得定，哎。现在人为什么得定的少？就是不能一心一意的修行。哎，有次第，你如果不能得定，你不能得就是那个圆满的智慧。智慧分三等，智慧分三等，就是一切佛都是依智慧成佛，他们都有次第，智慧也有次第。智慧分哪三等啊？叫闻所成慧、思所成慧、修所成慧。什么叫闻所成慧？第一步就是听，你要先把佛说的道理听懂。什么叫听懂？就是拿起佛经来一看，都知道什么意思，都能给人讲，别人问什么问题都能清楚的回答，没有疑惑，这叫得到闻所成慧了。得闻所成慧，升第二台阶是什么呀？得思所成慧。什么叫思所成慧？叫如理作义，就是说你要如理，就是说按照你听懂的佛的那个道理，比如说一切如梦幻泡影，哎，你就能够按照如梦观的这个道理呢来看待一切事物。从早晨一睁眼，时时处处，哎，上班走路，做切菜做饭，都是如梦观，这叫如理作义。你想这熏习多少种子？你时时处处都能做如梦观了，这就叫得到了思所成慧。然后最后一步，修所成慧。什么叫修所成慧？就是在定中继续思维如梦观。为什么要在定中呢？定中心一静性，心的力量非常强，你该冲刺了，该加行位了，是吧？心的力量非常强的时候，你再修如梦观、如幻观，力量强，很容易证到空性，这就是最后空性。所以要在定中修， 定中修如梦观，修智慧叫修所成慧。修所成，你这是修，修所成就是什么呀？照见五蕴皆空，正道初地，就叫修所成慧，修成了。
那这个禅定看来是要到这样厚的一个
程
度才能得到。那我们现在比如说在家里打打坐呀，
这没问题。
那个
才
哪儿到哪儿？
这个呢，它也有作用，就是说，它主要作用是为了最后那个加行位要冲刺，要证空性，那必须要在定中哈。我们现在有什么好处啊？你多修一修定，静一静心呐、啊，首先对你身心是非常大的帮助。身体可以把气脉打通，经络打通，可以这个长寿，增加你学佛的时间。头脑非常的清醒，有我们打坐的人会有这个体会，你这弄得这个身体很疲劳了，脑子乱糟糟的，你坐半小时啊，一下那个身体很精力也很好，脑子也很清醒，你学起来有好处。他现在也有好处，哎，也有好处。当然说我现在我就得这个天眼通了，天耳通了，他心通了，那当然更好，帮助别人更这个度众生更方便。哎，但是你分清重点，就是成佛是靠的智慧，不是靠的禅定，不要用偏了。嗯，
是那个万法无自性，这个在佛经中有出现吗？
这个非常多，这个在大乘经里头到处都这样说。这个的意思是什么呀？什么叫自性？这个词在梵文里头是两个字根组成的，前一部分是自己的，后边是存在或者叫有，所以自性在梵文里头你一看就是叫自己的存在。这个自性可以翻译成自相、自身、自体、自己、我，都是一个意思啊。没有自体，光有一个空名。
法的法也指的就是所有相。
对，法跟相也可以画等号。哎，
于老师好。就我呢，这个也不算学佛啊，我只是一对这个传统文化比较喜欢，比较爱好。然后那个听了于老师一次课，在那个
石川路
大钟寺那边，好像
啊
大钟寺。今天也很有幸能听您的串讲啊。实际上金刚经我理解的很粗浅啊，您刚才讲的这些深入浅出，受益也挺多的。他一这个如梦观嘛，您一直在讲如梦观啊。通也好，识也好，实际上呢，作为我个人来讲，我是想通过学习这些传统文化，对我们这一生啊。想给我们一些就是这个实际的指导，学一些实际的东西，对我们这一生过好我们这一生，它是梦也好，是真实的也好，我们能通过我们学习这些传统文化，给我们一些这个现实的指导啊。我就想问于老师，就是说这个对我们现实生活有什么指导意义？如果我们去学习金刚经啊，对我们现实的生活有什么具体的啊指导意义？我们怎么去过好我们的一生啊？好，谢谢吕老师。
好，问题非常好啊。这个因为我们学佛的目的呢，这个就是为了我们怎么把这个生活过得更好。这个首先啊，提出这个问题的人呢，都是对这个问题呢刚接触，他还不太理解，所以有这个问题。如果你接着学下去，对这个如梦观啊真的认识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刻的时候啊，你的那个好处啊就出来了。什么好处呢？就是因为你现在这实际上听说如梦观了，实际上还很不熟悉这个东西，实际上就今天听说如梦观，你所有的其他的记忆啊还是说这都是真实的，这不是梦，这个时候你就受益少。等着你真的认为有一天听好像这真的有点像命啊，这个问题严重了，不是说跟说笑话一样了，哎，然后你又了解了一些道理，最后认识到这真的可能是梦了，你的人生观呢，你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对这个你就真的有改变的时候，你的心情大变了。 咱们就说这个，你真的认识到，就是说现在真的是梦。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呐，没学佛的呀，对这点认识都是没问题的，因为现在的量子力学直接就证明没有客观存在的物质，但是意识是真实存在的。哎，像这个这儿不细讲了，前头我们多次讲过，就是说没有一个客观的世界，但是我们的心是真实存在的，我们的观察创造世界。如果真的懂量子力学的，这个是科学实验在这放着，一点问题都没有的。所以就引起现在的哲学界、理论物理学界，很多这个界吧，很多人就以这个思想写小说、拍电影，非常风行。近几十年就是关于这个梦的电影非常多，《黑客帝国》就是说整个世界是梦嘛，是计算机给我们人造出来的梦。我们人要觉醒，要从这个梦中醒来，完全就是一个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如梦观的一个具体化，盗梦空间，什么这个云图，什么叫蝴蝶效应，什么反正就是大量的这个电影都是以这个理论为基础的，就是说我们面前是梦。盗梦空间就是什么，就是两口子分不清面前是梦还是真实了，但是呢谁也说服不了谁。为什么？因为没有一个标准，就是说你把这个一试验就能试验出现在是梦还是这个真实来，没这个标准，两口子吵不清，最后老婆就在他面前就他，因为他爱人认就是他夫人认为现在还是梦，还要退一层才能回到现实。他老公就说现在就是现实，老婆就问他老公说你怎么证明现在是现实？真的没有办法，因为我们在梦中的时候啊，真的就是跟在真实是一样的。哎，所以你现在说我感觉就是真的，这跟梦的感觉是完全一样的。所以真的他找不到，最后他老婆就是因为他要再退一层梦的方法，其中一个方法就是自杀。哎，你一自杀就回到了上一层梦，结果就那么死去了。所以这说明什么？说明现在的理论物理界、哲学界啊，大家公认的一个原理就是说，现在很可能是梦，是不是梦你根本就分不清，梦跟现实是没有区别的，这一点是被公认的，所以才会出这么多的小说、这么多的电影。这个如果你真的就刚才我们讲的真的认为这是生死梦，我醒了之后才会得到大自在的话，你怎么会还像原来不知道这是梦的情况下跟人那么计较那么认真呢？根本不可能。说我现在还是跟原来没多大变化，就证明你对这个如梦观啊并不真正理解，你还是认为这是真实的。这个是能理解这个意思吧？如果你真正知道这是梦，你知道世界真相了，你知道只有心是真实存在的，不但你的人生立刻就轻松很多，人没有死，这人都不存在，都是梦嘛，一个无非就是换一个梦就是了。哎，你那个就刚才有一位师兄说的，我可以在梦里头练习控制梦。哎，现在有很多小孩练习这个，我在梦里头知道这是梦之后啊，我可以控制梦，怎么办呢？你比如说我在街上走，突然我意识到这是梦，哎，我就可以，哎，这个店我没进过，我进去看看。我原来特别想跳一个特别漂亮的舞，但是我从来跳不了，你在这跳不了，但是在梦里你就可以跳啊。为什么？因为梦里头啊，你可以很容易的把那个其他的记忆，有的人想唱一个很漂亮的歌，你就可以在梦里唱啊，因为你可以把那个其他生的记忆吊起来，你就可能唱出来，你就可能实现你的梦想。在梦里头，你比如说梦里头你就可以，哎，我就飞上去，我飞到那个楼顶去，你有可能把那个种子吊起来就飞上去了。哎，也就是说你真的认为面前是梦的时候啊，那个感觉、那个潇洒、那个自在就大不一样，因为你知道这就好像玩游戏一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知道真相是什么？只有心是真实存在的，外边东西不是真实存在的。你这个真相的智慧，知道的这个真理啊，可以帮助你改善很多的，你就不会对外边的东西那么下功夫了。你心改变了，外边的报就改变。哎，现在我们人呐、啊、是颠倒的，认为只有东西是真实存在的、起作用的，认为人心是无所谓的，这是 整个是颠倒了。你比如说现在有的人说我怎么想无所谓，大错而特错。你心里比如说你做了一件事儿，有人就说哎呀那已经做过了，错你后悔也没用了，没后悔药可卖，错了。你如果升起大惭愧心，升起大忏悔心，你在佛前使劲的忏悔，命运绝对是要改变的。因为什么？因为你记忆改变了，你的心改变了，报就改变了。你看你知道真相，你就能抓住，就是人们说的你牛车不走了，你打车还是打牛。我们人当然知道说你不要打，但是我们现在人都在打车，认为那个物质是真实存在的，哎，不认为精神起真正起作用的，他认为没多大作用。我们都在打车，哎，你现在知道直接打牛，你就改变你的心，真的能改变命运。我举一个很多见的例子，就是佛，很多学佛的是怎么来的呀？一辈子不学佛，到最后一查癌症晚期，医生说你没办法了，你不，我们没治了，说你就只有3个月6个月了。哎，这个时候慌了，怎么办啊？有人就在出主意说，哎，你到寺里头去，师父可能有办法。结果到那师父办法很简单，就是说你还有这3个月6个月，时间很宝贵，如果你一心念佛求生极乐世界，那非常殊胜，以后就不会再六道轮回了，哎，彻底解脱了。听到这个之后，他因为马上死到临头了，后边这个很苦啊，所以他真心念佛，一心念佛。很多居士一念的，一查癌症没有了。城南印华法师周围一大批这样的老居士，都是癌症晚期，现在活了20-30年，满面红光。说这个是怎么回事？就是他把心改变了，原来他是恶报现行，他是一心念佛，由于念佛的力量大，他就会把心里前生念佛修佛行的善事的种子怎么样啊，调动起来，善报现行了，恶报就被压下去了。可见知道打牛的你占多大便宜。我举一个昨天刚时间不多了哈，
没事，
昨天我刚看一个做电脑动画的女艺术家，她跟她的老公到那个看植物人哈，她一看呐，医院植物人她都怎么治疗啊？全是物理治疗，按摩刺激什么，都是那个就是刺激身体。
电疗。
他俩，可能我估计懂点传统文化，懂点佛法。他俩想，人只有心是真实存在的，唤醒他的意识是目的。你拿那个肉身在那折腾，他已经失去那个知觉了，你刺激那个有什么用啊？他们就采取什么呀，就给这个病人呢、做那个视频。做什么呢？他妈妈叫他的声音，他妈妈平常给他唠叨的声音，他最喜欢的小狗的叫声，他最喜欢吃的东西，他最喜欢听的音乐，什么就是他最容易唤醒他的那些声音，做成视频，然后就在那儿给他放。哎，因为什么？因为有的那个植物人是睁着眼睛的，睁着眼睛他能够这个光线有反应的，做视频给他放，很短时间已经唤醒3个了。这就是什么呀？医院在打车，他呢直接打牛。所以知道这个真理之后，知道真相之后，知道只有心是真实存在，外边都是梦境，都是假的之后，你可以生出来很多的智慧，因为你知道真相。就好像我们平常说，谁聪明，谁能成功，谁能失败，谁能掌握真理，谁能掌握客观规律，是吧？谁就能够成功。这就是世界的最根本的客观规律，客观真理。唯有心是真实存在的，心里梦里的一切都是假象，都是不存在的，这是根本真理。你要是懂了这客观真理，你说你可以创造多少奇迹。简单就谈到这儿吧。
对对，
您对这问题特别好，而且特别落地，特别现实啊。尤其是很多那个初学者确实还是目目懂懂，说你们这学佛人光让我们念佛，那到底念佛能干嘛呀？就是他在理上还没有特别明确的时候，他确实会有问题。但老师刚刚答得多好，我自己的分享啊，给大家分享，我修行学佛才6年，但是我现在呢感觉就是学佛真的好啊，我真的恨不得让所有人都学佛。为什么呢？你看老师刚刚讲的，就是首先我们能通达了，未来我们能去哪儿？你看包括我们今天来的5位老菩萨啊，我觉得 特别的赞叹他们。你看到这个年龄的人了，比如说我们五六十岁退休以后，我们看看世间的那些老年人们，他们能干嘛？如果没有接触佛法的，那不就是混日子吗？咱不是说不好啊，但是呢，你的心不通达，那就叫等死。但是如果我们五六十岁以后退休了，那我们明明知道人死不了，老师刚都说了，你可以趁愿再来，你能够自由做主你的生命，我想到哪儿就到哪儿，多好啊，是不是？我们不在六道中再继续轮回了，是吧？至少咱不去三恶道，当然这是最低要求了啊。我还是希望大家我们都能够去西方净土或者去佛的这个国度哈。然后去了以后呢，你想没有六道的这些痛苦了，那才叫真正的解脱我们的生死啊。否则的话，我们不是还在六道去轮回吗？其次，您要真想来，刚才我们那个小江说的哈，那我们可以再趁愿再来啊。趁愿再来，我是随着愿力来的，我不是随着我的业力来的，对不对？那你这一世，现在我们还年轻，还有事业有家庭，想挣钱，想有一个幸福的生活，想让事业做得更好一点，那你的心了解到《金刚经》说的不去着相了，你再如如不动地往前走再做，但是呢你又不去着于那个相，不像凡夫和世间人，他是很着相的去挣钱，很着相的去做一些事情，那很多时候一定是事与愿违的，对不对？当你的心在如如不动，在法上，在道上，在做事儿的时候，我们的依报一定是随着正报转的嘛。正报我们于老师说了，反复在强调我们的这个清净种子如梦观，我们种什么样的种子，未来一定是结什么样的果嘛。我们就不断的去种一些跟学佛成佛听法有关的种子，那你的命运慢慢肯定是会转的。那你想想，今天我们三万多天，未来还有多少天能活啊，是不是？那在这世上现世的时候很好了，同时像我们的这个史学长这样，又已经在法里面受到了那么大的法喜充满了，为了我们走的时候又能很好的善后，人生难得啊，真是佛法难闻。所以特别随喜今天我们到场的所有的家人，不管我们现在开悟没有，小悟还是大悟，但至少大家都在路上了。今天你看就这三个半小时，咱们就已经种了种子进去了，对不对？这个种子没准什么时候成熟了，你就能豁然开朗，是吧？
那个吕老师，我有一个问题，这个在《金刚经》第28品里面呢，有一句话是：“若复有人知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这句话，因为您告诉我们用一直要用如梦观来理解《金刚经》会比较容易贯通。那么这句话，我想问，怎么去跟如梦观去结合？因为金刚经一直在破相，破所有的相。这个地方前面是讲知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得什么东西呢？怎么一个成？怎么一个忍法？这是我的问题。
很好，一句就都要搞清楚。知道这个无我哈，知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怎么跟如梦观？知一切法无我就是如梦观。一切法无我，好，我们就讲一下这句话啊。一切法是梦中一切法，无我刚才我说了，说一切法无自性，这跟一切法无自性是划等号的。说我跟自性怎么划等号？刚才我说了，自性是自己的存在，自相、自体、自性、自身、自己、我，就是指你本身。一切法无我，就是一切法没自己，一切法没自性，一切法没自身，一切法没自相，这不就是如梦观吗？你一切法都没自己，都没自体，就是说它空嘛。所以这就是如梦观。得成于忍是得，是得到，成是成就。在什么上边成就了？于在忍上得到了忍，得成就了忍。什么叫忍？他这省略了，就是无生法忍。什么叫无生法忍？咱们先说忍啊，忍有两个理解，浅的理解是认可，就是你讲这个观点啊，对，我认可，这叫忍，理解上忍。还一个终极的意思是正道， 就是我认可，我直接证到这个，那叫真正的证人。无生法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面前这一切法不是都是空吗？梦里都是没有生起来过的，是吧？哎，你有了生起来就是有了嘛，都是无生法，就是我们这一切法看着有，实际上没有，都是没有生起来的法，所以梦中一切法都叫无生法。无生法忍就是证到梦中的一切法都没有生起来，就是照见五蕴皆空。所以得成于忍就是心经观自在菩萨表演的那个照见五蕴皆空，一切法都无生。我们现在只是礼物，就是啊，这些法你以为生出来了，实际上没有真的法生起来，这是认识上的无生法。观音那个呢，是真的叫一切法没有生起来，照见五蕴皆空，那就叫正道无生法，叫无生法忍。无生法忍就是正道初地，就是照见五蕴皆空，就是正道空性，所以完全跟如梦观是一致的，对吧？就是正道梦醒，正道五蕴皆空，这个意思。
林老师，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经常买一些饰品啊，或开过光啊，或者怎么戴上的，这个东西，就是说，因为上面讲的不说一切相嘛，那么戴这些东西是不是他说加持过啊，或者怎么样的？那是不是就着了相啊？
是，这个是这样来看，首先如果从究竟意义上来说哈。这个这就是一个形式，一般是意义不大的，但是也可能有点实际意义。我这是说实话啊，就是因为你看有好多法师就跟你说呀，说你不要那个计较那个什么开光不开光，你心诚则灵，你好好恭敬，这就有功德哈。这个话是实话，是对的，但是实际上呢，有的情况下是起点作用的。第一个，大的东西开光起作用，你比如说一尊佛像，哎，露天佛像速成了，一个大的这个大殿里的佛像速成了开光，这个是什么作用啊？就是叫境界，那个扫净洒净，把一些这个就是原来住在这儿的那个众生吧，哎，就说现在呢，我们弥勒佛在这儿了啊，大家这个再找个地方在周围啊让一让。起这个作用，就是不让其他众生住在这个地方。开光，这是有一个实际作用的。再一个就是，如果可能啊，这个就是猜测了，可能有一些特别有修行的，真正有修行的高僧大德，哎，他那个功力很大，他那个功德很大，哎，他可能他说我给你这个一个加持，或者给你开一下光啊。可能真的是有这个，实际上的影响是什么呀？是心对心的影响。哎，就好像他给你这个一个嘱咐，给你这个讲一个道理，让你得到利益一样。哎，也有可能，就是说基本上就是说不要计较这个，真的是直相，因为佛在世的时候没有这种事情嘛，这都是后来给佛教加上的。我再说一下，我原来也说过，佛教实际上真的不是宗教，佛当年就是他照见五蕴皆空了，他成佛了，他知道世界真相了，他就给想听世界真相的人讲这个道理，而且告诉他你怎么醒来，这就是讲真理。所以佛学就是真理学，就跟孔子领着一群学生给他们讲那个儒家的道理一样，就是老师领着学生，没有庙，没有像，没有什么，就是没有宗教的一切东西。所以它跟宗教完全两回事。你看什么叫宗教啊？说后那为什么现在有寺了？那是后来信宗教的人给佛教又加上的。说什么叫宗教？迷信就叫宗教，宗教就是迷信，没有道理。世界上你看最大的宗教是基督教，基督教什么呀？一本圣经，圣经是讲传教故事的，没有道理。第二大教伊斯兰教，一本古兰经，也是讲传道故事的，没有道理。核心道理就是什么呀？信则得救，不信就下地狱，就这么一个，没有道理，这就叫迷信，不讲道理就让你信，这就叫迷信。佛教呢，几大屋子书，佛说了三藏十二部，讲什么呀？面前跟梦一样，你这个为什么诸法无自性，全是讲道理的。所以佛教不是宗教，佛教是真理学。哎，你把这个真理掌握了，你从梦中醒来了，你成佛了，这是真正的佛希望的事情， 所以不要重视那些形式上的东西，都是假象，都是假象，修心才是真的。你看《金刚经》上来，须菩提就是说，我们想成佛，云何降伏其心？他为什么不说我们想成佛，我们要请个什么佛像啊？是不是？他别的都不问，哎，我们要怎么就问我那么怎么调心？意思就是说，你只要把这个心调服了，你就能成佛。佛的回答也证实，佛说应你想成佛，应该做如梦观、如幻观，就是说你把邪见、错误的看法改成正确的看法，就成佛了。哎，这是关键。问题很好啊。
刘老师辛苦了啊！您刚才说那个要成佛呢，首先要成就那个般若智慧是最重要的。但是咱们平常呢，还有一个说法叫福慧双修。
对。
就是这个福慧双修这块现在是怎么理解？
啊，
听您解释。
很好，很好。这个这就是说呀，你比如说这个人说，这个我现在知道了，就做如梦观就行。我整天就在家里，我整天《金刚经》就做如梦观。结果呢，父亲找来了，孩子找来了，老婆找来了，不上班了，没工资了，吃饭成问题了。你能做如梦观吗？这就是你福报修的不够。有的人，人家说我现在知道了，只有这个从梦中醒来是真正有意义的，我就要这样修行。结果呢，立刻有师父来给人家剃度，立刻到寺里头，立刻人家就能专心专意的成那个正规军了，成专业队伍了。什么呀？福报有人供养。这就是为什么要福慧双修。哎，就是你得有一定的这个福报，你才有修行的条件。但是呢，如果我有修行条件了，我还去追求福报，那就不必要了。你看佛就是代表，佛给出家人规定的，一个人十八件东西是吧，第十九件都不要有，就是够你生存。哎，有一个是谁说的特别好，好像叫大家社，说有一碗饭能吃饱，有一件衣能那个穿暖，有一张床能睡下，就可以修行了。要用这种精神。不过他这个是修那个苦行僧哈，修这个头陀行的，他要求太低。我们可以稍微要求高一点，但是也不必要要求太高。哎，你要求太高没意义了，是吧？反而给修行造成那个像现在什么手机、什么那个各种上网 ，no， 反而干扰修行就不好了。
我跟你分享一下我理解的啊，我们今天要成佛，一定要福慧双修。没有福慧的话，你是想开悟见性是很难的，福报都没有嘛。那福报呢？我觉得我个人认为，六度里面的前四度都可以叫做修福。我们多布施、多持戒，是不是？多精进都是修福嘛。慧呢，就是智慧。我们闻思听这样的这个般若经典，包括打坐、禅定，这都是修智慧的嘛。只有福报够了，智慧也提升了，我们才有学佛和成佛的基础。所以福慧双修在学佛里面是最基础需要去做的。那很多我们佛弟子呢，可能理上不通达的时候，他只是天天读佛经，你不去修布施，不去多去帮助他人做利他的事儿，不去无我，整天还是斤斤计较，你怎么修福报嘛？是不是？所以这些部分以后有机会我们以专题的方式去探讨，这样的话能让大家更深入，更挖得更深，就会更好，好吗？好，我们几位老菩萨发言一下吧。
借着老菩萨，就是说念佛定时，那个李老师说是实相念佛，实相念佛就是带着那个如梦观去念佛。但是就是我们在念佛号的时候，就是是不是时时提醒，就是我在做梦，这个就算是这个实相念佛了。
好，你这个闻经听法，理解佛说的意思。佛讲了一个什么呀？佛讲的就是诸法的真实相，是吧？就告诉我们说，这不是真实相，它的真实相是空。哎，世界上真实的佛法是三界唯有心，那才是真实相。所以呢，佛讲的经的核心意是讲诸法的真实相。所以你学经是实相念佛，就是在念诸法的实相。佛法的核心就是诸法，讲诸法实相，佛心里头熏的就是诸法实相。你直接念佛心，直接念他的思想， 直接念它的真实意，你越念跟佛心越直接相应，这个念佛的效率远远大于持名念佛跟观想念佛。为什么？因为持名念佛它跟佛的真实相不相应，因为它把这个佛当成三十二相的佛当成真佛，把自己当成真实的，哎，把这个是就是梦都当成真实的，哎，我要真实的到这个极乐世界去，实际上这个是不合佛的真实意的，是不是啊？他说你佛这个我们往生的标准是什么？就是你跟佛心的接近程度，你跟佛接近到了那儿，佛讲法你高兴听，佛才接你去。你在这求的是万缘不放下，求这个求那个，又想找个好地方，你实际上并跟佛的思想不一致，到那儿是不会好好学的。到那儿你还是想着我孙子还没这个上大学了，我什么谁还没结婚了，谁谁房子还没够，你坐在那儿，你心坐在那儿，你万缘不放下，佛会接你去吗？接你去等于没接你去，是吧？咱们知道这个梦是假的，但是你心是真的，所以实际上往生的标准是看你心里跟佛相应程度。所以啊，持名念佛最容易做到，我不识字什么道理都不懂我也能持名，但是它效率呢最差。观想念佛要难一点，因为它要用这个定容啊，观想念要把佛像极乐世界景象要观出来，难一点，但是呢它信息量大，熏习的力量大，它效果就会好一点。但是还不是实相念佛，还是执着住在色声香味触上，是吧？所以你看，最好的就是说，你学经论呢，一般都认为学经论好像不是念佛。记住，学经论是念诸法实相，这叫实相念佛，直接念佛心的思想，直接念佛心的核心意，直接跟佛心心相应，越念佛越欢喜。你再一个，你想你到极乐世界去干什么呀？还是听观音给你讲心经，阿弥陀佛给你讲般若经，对不对呀？你现在还没到极乐，你就现在已经开始学习了，那就好像说我预科班我都上了，佛会不接你吗？哎，所以这个矛盾就解决了。
所以大家现在啊，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的时候学的所有的东西都不会白学，一定是学佛那个叫功不唐捐的。未来去了西方净土，佛还是跟你讲这些经典，大乘经典你还得学，再学了再往佛道上走，你干嘛不现在在这儿多学点呢？是不是？啊，您还有问题哈？
现在那个就是好多人啊，就是热衷于朝山，然后这个觉得朝山的时候有这个价值，回去可能会很愉快，但是过一段时间又这种又没了。然后后来也有这个朋友约我，什么时候去朝几大名山，什么时候去朝山一块儿去。我说是不是在家里头，那个这种高僧大德讲的经，我们在家里听就可以了。朝山有那么重要吗？
那个朝山，包括我们拜佛，包括我们礼佛，其实都是方便法了。就是刚才吕老师跟大家其实已经分享了。就是我们真正学佛最究竟的还是在心地上要下功夫，我们所有的这个拜佛呀朝山啊这种心灵上的这种解脱，其实都是一个外向的，它都是一个方便法而已，就是它是一个助缘。但是我们不能去以为朝山了我们就能成佛，那肯定是不可以的。所以这个理上清楚通达以后，该朝的时候你就去朝，那个至少拜佛朝山它可以忏悔业障嘛，对不对？它也是能成为一个助缘而已，但是最究竟的还是要听闻正法，从心地上下功是最重要的。
今天正好七个月的时间，今年年初的时候被那个扯着，我的事业正在关键的时候，因为公司要上市，可是因为后来经历了很多人情世故，社会上一些事情，然后因为这个事情我后来跟这个公司解约了。今天正好我来这边，我很难受，因为我这个新的公司对我很难放下，因为这个事情很多事情比较决绝的让我放弃了很多东西，我全身心都不如的东西。 非常抱歉，就是说我会觉得很多道理我是明白，因为虽然发生那些事情我经历很多的人情世故、人情冷暖，但是我感觉到更多的，更多遇到很多好人好事发对我的帮助，可能关爱。所以这里面通过这个事情，我可能更明确的感觉到，就是我以后不管我是学习什么，我可能要更多的去发善心吧，然后去帮助更多的人，需要努力帮助的人，帮助其他的人。但是实际上我确实是，就像吕老师，我一直也听你的课，我也听了心经的课，很多的课。我觉得就是说我在学习的时候我是很明白的，但是我也知道应该放下很多的执着执念，我觉得很多事情是应该过去应该放下的，可是我现在7个月了我没有放下，就是我会一直会想很清楚，然后一时过的时间我又会返回来，就包括今天我真的很抱歉各位把上课时间然后拿时间了，但是我又是冲你生气，就是很多事情实际上是很难放下，就这个时候我该怎么办，这个其实很现实的一个问题。不好意思啊各位，在遇到一些事情应该放下执念的时候，我知道应该放下，我也知道道理，但实际上我放不下，我就会反反复复，一时会比较正确想法，一时就会比较那个什么，所以我就不知道这时候我该
怎么办啊。好好好，哎，
那个梁阳原来呢他是一家上市公司的财务总监哈，因为7个月前呢可能身体上的一些状况，那么促使他刚才讲的这个工作也丢掉了，身体也是因为一次车祸啊撞的还是蛮严重的，中间他也跟我沟通过，那么现在他的问题可能就是老师有没有一些办法告诉他现在他应该怎么办，他怎么去放掉这些过去，常常现在还是能想起来哈。OK， 让老师先给你解答，解答完我再给你分享。
好好好，啊，这个问题大家都碰到，都这个很现实，只是各有各的这个烦恼，他各有各的烦恼，道理都是一样的。这个为什么会放不下呢？还是对佛教说的这些道理啊，还是理解不深刻。你比如佛教讲的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咱们先不说高深的，就是叫因果因缘，是吧？
对。
任何发生的事情一定是有原因的。
是。
你现在做了任何事情，以后一定是有果报的。
对。
既然我这一生转成这样的一个人，转到这样一个地方，我一定要碰到很多的事情，所有这些事情只要它发生了，你就相信因果规律，这个要心里要坚定，一定是有原因的，不要这个认为它不应该发生，它都已经发生了，它怎么可能不应该发生呢？就是说你的因缘就一定是要发生这个，就不要跟它较劲了，就是说你就承认，虽然我不知道前途什么因缘，当然你可以找那个开天目的这个就是能看到有宿命通的，你可以去问说这个前生是怎么个因缘，但是我们从找不到这样的人之前呢，我们就可以从理论上确定一定是有因的。所以呢这个认为这个事情不应该发生，认为自己这个被冤枉了，认为自己吃亏了，这个想法都是自寻烦恼。就是说你前边造的业一定是发生这些事情，就坦然接受，不接受就是不承认因果，是吧？就认为因不是这样，结果果是这样，这样是说不通的，就深信因果，这些就可以放下了。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这个我还想就是这就是理论高一点了，说一句话，我们人的痛苦都来自哪儿啊？都来自不做如梦观，把外边当真。就是我们要想快乐，我们老认为啊，我必须要拿到多少东西，我必须要挣到多少钱，反正都是身外的东西，我必须把这个事情弄成什么样子我才高兴，这个都是给自己找烦恼的因缘。因为你的快乐建筑在身外之物，建筑在你不能控制的东西上，这样他一旦他不如你的意，你就不高兴了，这实际上是错误的。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你要想走得快，你是打车还是打牛？你老打车，使劲打车，就是自寻烦恼，我费了这么大的劲儿，为什么我还不能得到好的果报，是吧？你打错车了。如果你相信三界唯有心，你调整自己的身心作为这个重点， 这个快乐是永无止境的。你的心如果能够降服，你的心如果比如说做如梦观，我降服外边，不这个贪求外边，你然后根据你的这个情况呢，你把它可以料理，这个欲望啊可以调的这个很好，你就永远不会不满意，永远是感恩的心。哎，今天还能得到这个好处，明天还能得到那个好处，这是一个诀窍。就是说如果你把心放在其他的事情上，一定不会快乐。要把心要把这个快乐建筑在自心的基础上。刚才有一个师兄说，那个马老师说了，不要向外求，要向内看，这个人你就打不倒了。你老向外求就是找烦恼。所以呢这一类的事情啊，你不要感觉委屈，你在这儿说感觉好像是别人没说，你去问问别人，每家有各就各有各什么难念的经，都是一样，所以不要感觉自己委屈。
是的是的，梁阳，那个我想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今天遇到的事儿，遇到的人，他一定不是偶然的，就他一定是在我们生命中必然要出现的。因为前世如果我们有种这个因嘛，他一定会有这样的结果。但是我觉得呢，就是我记得以前我们修行团队也有一个得癌症的，后来他心态就特别好，就师傅就跟他讲，也许你的这一次的事故是帮你种业清报了，你能听懂我说的意思吧？就种业清报它不代表是坏事儿，包括那个事业上可能原来认为很好的一份工作可能丢掉了，它也不一定是坏事儿，也许通过这样的一件事情呢，让你更加亲近于佛法，让你更加从佛法中去找答案找真相，你说这是不是因祸得福啊？是不是？如果没有这样的事件，你还过着过去很优越的生活，很悠哉悠哉的，也没有太多的痛苦，你怎么会考虑到为啥我的命运会是这样，怎么会去从佛法中找答案呢？对不对？所以我们从整个生命的这个长河来看，真的这个事儿不是坏事儿，对吧？那我想今天因为时间有限，接下去如果哪天有时间，咱俩单独再可以聊聊天儿，好不好啊？你想想李开复，人家那么有钱，最后那个癌症，你想他有命花吗？是不是？包括39岁的王君瑶赚了39个亿没命花了，那你说他们怎么想通呢？一定想不通了。所以这些事情啊，都可以去警醒我们，正确的去看待生命，正确的去看整个人生的这些方向，好吧啊？反正于是我看你今天状态还不错，至少身体恢复起来了，然后慢慢好好养伤，利用这段时间就是我上次跟你讲的，多看看佛法。否则你想，你那个财务总监那么忙，平时哪有时间认真静下来去修学佛法呀？正好这段时间可以多看看佛法的书籍，多好，好吗 ？OK， 好。
各位学长好，刘老师好。就是我很感谢刘老师啊，就是我第一次听课，就是听心经的那个，也是一个总结的课，是去年4月份吧。然后这次金刚经也一直坚持听了，所以我觉得收获特别大。就是听完心经以后，然后金刚经第一节课刘老师就说这个世界是通的，然后就要做如梦观。当时我也是特别不理解，就是刚才那位学长跟他的那感觉是一样，就说怎么指导人生啊。现在慢慢学呢，就是我现在确实是觉得金刚经这块我觉得还是能听懂刘老师讲的这些，并能指导我的修行啊。然后现在我的问题就是，下一步就是咱们佛教是分八宗嘛，就是唯识宗、天台、律宗、密宗。然后刘老师，你觉得我们就是说我应该是从觉得应该修哪个宗，还是要不讲讲他们的区别？对谁？
这个很好回答，这个我们学呀，都是从自己的这个路一直要走到成佛，越走越高的。这个佛法的这个宗啊，在印度，我们的那个中国的宗派啊，都是从印度学过来之后，自己一个法师哎有所悟，建立一个宗，这叫支派支结。我们去找根儿，哎，那根儿肯定比这个支呢更那个接近佛意，是吧？印度大乘，印度分大小乘，中国也有大小乘，那个云南啊东南亚都是大小乘。大印度的大乘只有两宗，一个叫中观，就是学般若经的， 一个叫唯识。我们现在讲《金刚经》啊，是用唯识的道理讲的，说三界唯有心，哎，这个，所以我们修心就能成佛，实际上是用唯识道理讲的。在印度只有两宗，中观唯识就这两宗。中观讲什么？大乘分两个阶段，小乘回小向大之后要学大乘了，一开始讲般若经。所以你看《金刚经》，佛说了，说这个经是为发大乘者说，就是原来是小乘，他发那个转小向大，或者是说外道，我要学佛了，发大乘者说，你一发菩提心，先讲般若经。为什么？因为先得告诉你这是梦，这是空。你相信了这是梦，这是空之后，你才会问佛说，我们梦醒了之后呢，真有什么呀？下一阶段才会讲梦醒了真有三界唯有心，才会讲唯识。所以小乘是初识说法，这个般若经是二识说法，唯识是三识说法。般若经是叫中观，般若经只讲梦中是空，然后你什么时候你相信空了，你才会问我空了之后梦醒了见什么。佛说三界唯有心，讲三识唯有识，把真有的唯有识讲完之后，佛法就讲完了。这是大乘的二识说法跟三识说法两个阶段，所以它是有次第的。所以你学到这个般若经了，而且你开始学这个第三阶段唯识了，你就不必再倒回去学知觉的了，明白了吧？你学到唯识，你看现在金刚经也教给你怎么从梦中醒来了，你再学了唯识啊，你就更没有问题了，你就知道这个心是怎么运行的，心怎么做的梦，我这个心怎么能醒，一切成佛的方法都清楚了，你就按照中观唯识好好修就成佛了，就不必再去学那个就是祖师们创的呀什么，没有必要了，就直接学印度的根。哎，印度的大乘就这两宗，中观唯识，一个讲梦是空，一个讲梦外心是有，这两个学完了，大乘就全缺彻底了。
时间到了，对，最后呢，我们让唐学长来分享一下吧，最后一个。
是，就不占大家太多时间，但是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句话，因为今天《金刚经》结束，最后一句话什么呢？信受奉行。而且在每一部佛经最后，佛都告诉我们要信受奉行。为什么？难信，真的难信啊！就是我们学了这么多年的佛，我们还不敢说自己真信。为什么？因为我们缺少了正见。我们现在全都是个人的知见，全都是世间的知见。学佛的目的就是要建立正见，要正信。所以我的这几年的学佛感受，就是我们现在佛法熏得太少，真的很难信。虽然我不是都信佛，都在学佛。一点感觉我真的信得不够，信得不深，所以我非常感激能结识吕老师，跟吕老师这么多年学佛，尤其是学这个刚才吕老师讲的三识说法，学了唯识，学了唯识以后真的坚定了自己的信心。那么再一点想跟大家分享的，学佛说，我们现在好像我们入门呢有很多的途径，尤其现在资讯这么发达，很多人都在讲，都在说，但是都讲是他的说。所以说那个岳老师一直现在经历在大众那个乐藏里的讲经，学佛说是什么？只有学佛说了，才能起到这个正信的一个基础。而且就是岳老师说的，做如梦观，如梦观增加清醒意识，怎么增加？佛说的都是清醒意识，佛说的每个法都是最清净法界等流出来的法。我们学佛说就跟佛的境界是一样的，所以我希望各位同修一起学佛说，而且呢，真正建立正信，让大家呢对佛法更有信心，能够在修行的道路上呢尽快能够相应。好，谢谢。